对这次会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不久前，总局下发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2011-34号的公告。文件中对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改革扩建、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的税务处理等问题做了一个明确的解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邀请到了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所得税司企业所得税处的何俊雄何处长。喂。
何处、我听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见了，听见了。
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电话会议吧。我
三
合德三磊本次电话会议由我担任主持。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NET 全时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我们刚才介绍到何处就是做客我们 F-Council， 那在本次会议中呢，何处首先会从34号公告的6大内容要点上着手进行一个详细的宣讲，并就企业在贯彻34号应该注意的问题上给予一些建议。之后呢，会对最新发布的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税问题2011-39号公告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内所得适用率以及税收抵免问题财税2011-47号文以及关于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问题30号公告，这三个有关所得税新政方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安排1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互动。如果希望与我们何处进行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我们 F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安排您同我们的嘉宾进行一个互动。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我们 F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那好的，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何处。喂，何处。
好，
现在可以开始。
那个哈，我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34号一些情况哈。就是因为从08年开始新税法实行开始，这个我们这个在因为新的税法里面08年开始，原来执行20多年的那些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内企业的一些税法呀，一些具体的操作和细节问题，我们在新的税法里面不可能一条一条都给你弄得很清楚，或者说这个多写在税法里面。就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你听见了吗？喂，喂，喂，
何处？
你听见？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
就是你的不定时回应一下，别到时候我以为别到断线了哈，这我都没人，如果没有人，我再说半天不是也没听见的。
好的，不好意思。
不定时回应一下，这个知道的都在线的，好吧？
好的，他们财税同行都在线的。
都在线哈。
是的啊。
我们08年以后啊，我们不定期就我们会根据各基层税务机关执行过程中一些问题，以及企业和纳税人平常通过各种途径汇到我们税务总局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自己在立场工作中一起做一些调研里面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会不定时啊就进行了一些发布。比如说我们已经发布了有一些企业这些股权转让啊、财产损失啊，还有一些若干问题啊，我们已经发了个不少这方面的规定。其实我们34号文件也是近期我们在也是近期执行过程中大家反映比较普遍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执行过程一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汇总以后，根据税法的一些规定做出一些规定。我们这次发布的是应该来说是六大问题嘛，这六大问题主要是大部分就是立场管理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根据税法的规定做出一些规范。这些问题啊，就是一方面是给大家统一口径，就是说统一口径，就是便于企业跟税务机构的一些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统一口径，便于操作，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有义务有职责啊，就是说把这些 最好咨询过程中的一些日常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有给他一些明确一下。我们今后我们还会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明确，因为税法毕竟就那个这么多条，就是说条例里面大概法里面大概是50多条50-60条，法里面多少条？我们法里面就六十条，我们条例大概是100多条，条例是133条，就是说又把企业所得税法通过这种企业所得税法通过60条了，法加上133条的这个条例法都说清楚，这不可能的事。所以说我们在立场管理过程中，我们会不定时就发布一些这些规定，所以这是我们其中的一期，我们今后还会有。喂，在线吗？喂，在线吗？
可以听见，
都听见哈。
都可以，
就是这个，这是我们六大问题，简单把这六大问题解释一下。一个就是说，第一个问题，这种企业，因为我们税法里面38条里面都规说了说，因为企业从金融企业贷款利息都没问题，这个利息都是按照你贷多少，你就可以列支了。那企业从非金融机构贷款怎么办？税法里面的规定就是说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可以在税前扣除。那什么叫同期同类这个利率呢？因为我们经过了解，银行那边了解，就是说现在企业向银行贷款只有最低的，没有最高的，就是一般固定利率加浮动利率。就说银行是不规定说你根据企业的情况啊，你愿意贷，愿意就多少就多少，因为你贷高了人家不要，你太低的话银行就不利于银行的同业竞争。所以他银监会那边规定就是说你最低利率可以，但是最高我不限定，就是说你10%也行，20%也行，就是只要企业愿意贷，银行愿意给你，企业愿意要，你就可以规定，就可以做。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最低的没有最高的，那我们税法里面规定不超过同期同类的这个贷款利率。那既然不超过，那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界限的话，你就不好去规定，就是到底同这个利率是多少，没有固定利率，就都是浮动的利率到底多少。就是说我们一直多年来一直想明确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下来。最后我们根据各地的情况问各地的咨询，因为老有争议，企业跟税务就说我的100%利息到底合适不合适，是不是符合银行的同期同类利率，很难判定。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以后，我们考虑以后就是具体操作过程怎么掌握。因为你现在欠的利率，你可能银行企业之间，因为企业贷款利率你在签订过程中你肯定会去咨询一下，像我这个企业这些条件，我从银行里面贷款大概利率多少，我现在从非银行里面贷款利率，就说你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就说你自己最好参照一下银行的大概，就说我比如我贷款1000万，我贷款5年，就按照我的企业的条件，我从银行里面大概这种情况下融资的这个成本应该是多少，这利息应该是多少，那我从国联企业从其他企业贷款过来，这个利率你不要去超过这个正常的银行的贷款利率，就是说你要在做出安排的时候你应该考虑这些因素。那我们说这个，因为你现在在做的贷款，你付的利息一般都是1年和2年和你3年以后才付的利息，所以说你在付利息的时候，你应该尽可能提供一个你向国联企业或者说其他企业提供利息的说明。这说明里包括哪些内容？就是说你可以提供这个任何本省内任何一家金融企业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哪个银行里面公布的一个平均利率都可以，就是说只要你能提供出来，就是说我现在在1000万，3年期我年利息是7%，只要你能提供一家银行或者说一个企业从银行里面贷款能比到我这个7%，不高于这个银行，我都可以就可以证明说我这个百分之七的利息我是不高的。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第一条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是指 员工的服饰会，因为现在很多行业不是都有统一着装嘛，统一着装要求上下班都得统一着装的要求。像这种统一着装啊，很多企业可能都员工啊没办法上班要求，他为了企业文化或者企业形象，他要求做。就像税务局一样，你上班必须穿税服，但是下班以后好多人不愿意穿这个事。但是你很多员工就是上班以后穿，下班以后我就不穿，他工作需要。如果作为你个人工资福利来扣除，觉得很不情愿。本来是破东西我都不想穿，这个还让我作为一个工资福利来征税或者不让扣除。我们说，如果说按照企业有统一要求，就是说你必须穿，就像公安局一样，必须穿公安制服，税务局一样，上班必须穿。这种我们说这是工作需要，所发生费用作为企业的管理费来列支就可以，不作为这个职工福利费来走，因为职工福利费里面有一个限定问题。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对航空公司来说，因为航空公司的这个飞行训练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构成部分，如果作为资本就业经费的话可能就不大合适，因为这行业特点嘛。所以我们第三个我给你明确一下，这个飞行航空企业的飞行空勤训练费作为这个企业的成本构成部分，不受职工福利税这个限制，不算职工福利费范畴，职工就业经费范畴。第四个就是一个房屋建筑物的这个改扩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税法里面条例里面规定，就是说税法里面第十三条规定，就是说已经提足的这个固定资产，就是建筑物啊，已经提足就提完了固定，如果改连支出应该怎么处理。那我们这里明确就是说没有提足的怎么办，它税法里面就没有说固定都在外，我们说提足的话我们按照税法跟条例里面规定来走，就是作为一个地缘资产来处理。如果说是没有提足的固定建筑房屋建筑物的怎么办，我们说如果是推倒重来了，就是说推倒就是把这建筑物都推掉了，推平了，重新盖起来，我们说那原来没提完的折旧，没提完的那个折旧应该是加到这个重新购置的固定资产里面，作为它的基数来按照税法规定作为新的固定资产来提折旧。如果提升功能呢，增加面积，比如说那个地基啊各方面，你如果五层改成六层或者七层，这个你比如说一个原来是一个商店，我现在改成酒店，这些提升功能呢，改变用途了，我们说这种支出啊，我们说也加到固定资产里面作为基数，按照税法规定看看这个房屋建筑有没有增加实验年限，如果有增加实验年限，要适当增加实验年限，如果没有增加实验年限，还就原来剩余年限可以继续提折旧，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五个问题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企业撤回投资和减少投资的这个处理，因为企业的股东要减少对企业的投资，就是我们叫撤资嘛，撤资跟股权转让是不一样的，撤资是撤资，股权转让是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的行为，跟企业是没关系，企业保持不变。撤资是不仅仅包括股东，而且包括企业。你比如说，原来我投资1亿，我现在撤掉2000万，剩下就是企业都是这边从1亿就变成8000万，8000万就是这个撤回2000万，就是股东拿回2000万，2000万走。所以我们说这个，但是这个有时候撤资的同时会把一些企业原来未分配利润啊或者累计的盈余公积部分也给你，因为企业我们说你企业撤回投资的时候啊，对股东来说，对企业来说减少投资，对股东来说就是我把原来原始投资拿回来。但是如果说你投资刚才说了你减少2000万，企业拿回2000万，减资2000万，那我们说2000万就2000万，就是对等的，就是你也没有什么收益啊，也没有什么税务上的问题。但是往往就是企业在减少这个投资的时候，不但把原股本减少，股本里面的对应的还有所有的其他权益，包括未分配利润啊，包括已经累计计提下来的公积金啊，它也按同比例都撤给你的。那我们说另外有些可能就是说把原来就是比如说资本公积那一块，就是说资本公积那一块可能也都给你同比例也都给你的。那我们在计算你这个企业撤资的时候，股东在计算你的减少投资的或者回收股本的时候，到底溢价是什么情况的， 我们应该来说就是说你比如说2000万，我现在公司撤了2000万，你可能拿到了5000万回来，那这2000万是股本的，股本你就减掉了。如果说里面还有未分配利润，因为未分配利润就是税后利润嘛，盈利公积也是税后利润提取的公积。如果说啊同比例，你比如说我是占了50%，假设都是100%嘛，好算一点。那你里面比如说还有1000万呢，是未分配利润我拿走了，以前提取的盈利公积，因为减资以后你没必要留那么多嘛，我就直接加个有1000万变成一个3000万，就是原始投资1000万加上你的未分配利润加上盈利公积1000万，加起来3000万，你分回5000万，等于说5000万减掉3000万，你就是撤资部分，就是说你减少投资部分的多分配2000万，多分配2000万，你就按照就股权转让，对你股权收回和股权转让来作为你股东的这个收益来进行处理。我们说是这么一个，如果说是企业，我们说企业的亏损是企业的，不是被投资企业发生的亏损是企业，不是股东的，股东是股权的，股权交易来说产生的税收，企业亏损是企业的问题，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概念，第六个问题就是一个这个有效凭证的时间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发现在就提各种原因吧，就说企业在很多成本费用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啊，就如果当然能做到，就是我今天货进来了，发票就给了，当然最好。但是很多农民在实际经济交往的过程中，有些可能各种原因啊，发票跟货不同步，或者是说因为怕货品有什么这个问题，我先这个先把票不给你，等工程啊或者产品说没什么问题以后，我再给你，它就这么一个办法。所以这票跟货有时候时间不统一，所以说我们在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说就是我们可以推迟，就是说5个月，可以推迟5个月，就是说你票没到的情况下，票没到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可以在年度亏损清交以前想办法，就是5个月多出1个月，你把这个票补了。当然这个票你也可以3年度开的票，也可以在亏损清交以前开的票，都可以的，只要跟货物对得起来就增值就可以。我们说这是一个34号里面的一些问题。刚才那个会议主办者他还告诉我还有几个问题哈，一个是限售股这个问题。限售股，我们说转让限售股是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这是有争议的一些问题。我们这里这是39号我们的规定，就是说你限售股，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争议有大一点，到底就是说企业我们在税务局在征税过程中到底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来征税，或者是依照法律形式来征税，或者按照实质来征税，这是两个问题。从法律部门来说，我税法税务局是依法就是这个法包括税法，包括企业一些的法律的一些正常经营的一些法律的依据问题。一个就是按实质到底是谁的，就是说你这个收入是你的就是征税，法律上不是你的，但事实是你的我也交税，就是说这到底依什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应该这两者不矛盾，但是现实过程中还真有矛盾，有这问题。你比如我们所说的限售股，限售股很多企业上市过程中的一些股东啊，有些可能是因为他受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限制，很多股东原始股东不能要求太多，你比如上市过程中个人股跟法人股他要求不能超过比如说200人，超过200人你要把原来那些个人的股东啊要合并在一起。喂，听见了吗？
可以听见。
好，听见啊。在上市过程中反正要求个人股东不能太多，但是呢这些企业这些个人原来就是个企业股东，那你现在怎么了，你把让我走我肯定不走了，你说那最后只能委托一家公司来代持，或者咱们几个人成立一家公司来进行代持这个事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甚至成立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委托个人把这股票委托到个人到公司这个名下来代，到底是真 作为公司收入的征公司所得税，或者作为个人收入征个人所得税，就是说我们争议存在多年。后来因为现在后来这个立场现实解决完以后啊，这个问题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在税务机关内部研究以后，就是我们就是还是以法律形式为主，以这个法律形式为主，因为你私下转让啊，你今天我转给你，明天又他又你又转给他，他又转给他，一道一道转，最后你都不知道是谁的。因为我们税法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法律有依据啊，以法律有依据，就是说你这个法律上不一定是你的收益者是你的就你的，别人的你私下再转给别人，你们私下去处理，按照税法规定，你先交完税以后，你税后的收益你怎么分是你的事情，我们就不再处理了，一到环节我们不再处理的。所以说我们这个39号对这种转让限售股问题，我们做出规定，第一条就是说，任何企业，包括事业单位，包括非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一些持股以后啊，投资公司啊，你在个人，就是说这些名义上是你的，你都是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你都有负责扣税，你扣完税完以后，你爱怎么你就可以，你就私下你就你扣完税以后你该怎么分怎么分，所以说先扣个企业所得税，如果企业所得税扣完以后，你再分个人，我们不再征个人所得税了，这是一个，也就是说以公司名义上持有，你就公司扣，就是扣。第二条就是说，企业代个人持股了，我们这里企业代转让代个人持有一个特殊的定义，我们叫因股权分置改革造成，原来由个人吃租，由企业代持的限售股，它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刚才我说了，这个企业上市之前。这个企业上市之前，你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几个个人就是一个股东，但是因为企业上市的原因，你的个人不能再当股东了，必须有法人做股东，或者说一大批人你不能当，你只能选几个人，他就靠这些股原来这些个人的股东啊，他就靠到一个公司底下，都作为公司的持有的股权，对，那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你转让股怎么处理？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说。你在个人这些股权啊，先说股，如果委托到其他公司里面，或者说你专门成立一家投资公司，或者投资有资本持股会来持有，你首先作为按照这个企业跟企业所得税，因为你这个委托到企业的那边的这些先售股啊，因为你这个企业也没有投资啊，你的成本，因为股权转让是按照净收益来交税的，你也不知道他那个企业也不知道你个人，好多个人都。说不清楚我这限售股到底成本是多少，因为当然派专间派股啊股息啊这些很多了，我们说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我们说按照成本的呗，按照参照个人所得税这个比例这个来做，按照15%来扣，按照15%来扣扣你的成本，先企业交完以后你说我赚了100万，你挣了25%企业所得税，现在不是75万的溢价嘛，你再给个人以后我就不再征个人所得税了，就是说我们在判断这种限售股的时候，按照法律上登记公司上是你的企业的，你作为企业所得交税，你作为个人的话你是个人交税，你如果说作为企业交税，交完税额以后我就不再重复征个人所得税，这么一个考虑。第二条里面意见就是说，你原来是个人持有，现在由公司代委托，现在很多案例就是说个人就到法院里面去申请说，我原来因为股权分置改革导致原来我这股票这股权来是我的，为了上市目的就变成一个公司在代持，现在法院判决以后，登记公司就判决以后，你把企业就归给个人，就跟在登记公司就改成个人名下了，我说这种行为的话我们就不适合你转让企业，不适合你转让限售股，原来个人在转让限售股的时候你个人就交个人所得税，所以这个是对企业代个人持有了这个限售股的这么一个税务处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企业本身持有限售股，因为企业我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我持有限售股，因为我的企业经济上的需要，我把企业就是持有我这个限售股解禁之前，我私下就卖给另外一家企业还是个人了，但是法律上还是你的，私下我已经卖给你了，我比如我现在限售股原来我1块钱投资进去，我现在10块钱卖给你的，我溢价9块钱，但是公司 公司的股票登记还在我名下，登记公司没改变，我私下就卖了。过了年以后，这个先生股解禁了，我现在卖了30块钱，股票涨到每股30块钱了。这里面就变成一个两个纳税义务人，一个是原来的这个名义上的股票所有者，他在两年以前已经把1块钱的股票卖了10块钱了，已经赚了9块钱。第二个纳税人就是说，我私下从你那个买签证协议买过来的，我成本是10块钱，我现在股票市场价格是30块钱，我溢价20块钱。等于说这种总共29块钱这个溢价，应该来说实际上应该是你第一道股票名义上的所有者你应该交9块钱的溢价所得税，后面呢实际所有者后面接过来那个你的股票溢价是20块钱，你应该20块交所得税。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是这么去做的话，所以我们税收管理是很难管理的，很难管理。为什么？控管不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协议不拿出来，或者拿出什么新的假协议的，我们到底认可不认可这个事情？国内企业有些交易啊，也很难去判断。名义上是你的，实际上是别人的。结果这是一个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说，你后面那个实际所有者的时候，你过两年可能你又转给别，私下又转给别人，这么。另外下家过两天又转给别人，这么转来转去，最后可能收益可能转到海外去。对于税务局管理来说，这种私下转让你到底认可不认可？民事上可以认可，但是我们税务局作为征税部门来说，你认可不认可？你认可事情都去追究实际所有者，很多是很难追到这个事情。你只能通过法律上证明你的就是你的。比如说我们考虑了研究了半天，征求过很多意见和你所有的意见以后，觉得说我们还是按法律上股票是谁的就是谁的。你交完税以后，你私下怎么分就怎么分，那是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我们说那我们就明确，就是说不管私下签订不签订协议，我们都只有法律上是你的，就是你在转让股牵头股的时候，你都得把税扣下来。那刚才我说这个案例，1块钱我卖，刚开始私下转10块钱给你，10块钱以后，那个人两年以后，这个股票已经值30块钱，我要求你把这股票卖掉，最后归我了。怎么溢价29块钱怎么做？那29块钱你就这个企业，法律上是你的这个企业，你就29块钱你把税扣下来，你的溢价9块钱应该负担多少税？他的20块钱溢价应该负担多少税？你就把税扣下来以后，余额部分就给他了，给他这个下家呢实际所有者了，就是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安排，先把税扣下来，剩下你怎么安排，你怎么私下的税后利润你怎么分配，你们继续分配去。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39号限售股的问题。另外是财税务局公告30号公告是工会经费的问题。你要按照文件理解，就是很多职工工会，我们税法里面规定，企业发生的这个工会经费是不是按实际发生的？我们是按你提的工会经费，你就可以扣除了。这税法里面规定，因为现在工会组织规定可能做法不一样，有些可能是钱可能交给工会，专门的工会来做，有些可能就留在企业工会里面，或者有些可能就留在企业里面，不一样。现在就说，好像有些地方就说由税务机关来代收工会经费，这个我各地反映出来的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就是说，工会组织就给你来个凭收据给你的。我们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这个也可以，反正你只要你能提供这个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证，都可以税前扣除。以前就是工会经费，正常情况下税务上没什么要求，什么这个凭证不凭证，但是正常情况下你交给当地的工会组织，一般都会给你开一个收据啊，或者一个凭证，告诉你你交多少钱呢？一般都会给你一个收据收你。这个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另外财税是2011年的47号就关于这个高新兴市企业境外所得私人税率，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因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是根据你企业的各种指标来，比如说研发费啊，研发应有形成的收入啊， 包括你的销售总收入啊，另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啊，这些标准来认定你到底符合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如果说你的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候，如果说你把境外的一些指标都拉进来了，都拉进来，你比如说我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中国一家企业，你在境外设了一个分公司，我在境外卖这个我的产品和出口卖我的产品，你比如我们还要这些大的公司，如果说在境外有一个分支机构专门销售我的产品，那分公司里面的利润应该都归到总公司来做，但是它也就是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的，就是说像这种境外所得能不能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税率。我们说如果说你在当初你在评定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候啊，你已经把境外这种收入的指标已经都纳入在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考核认定中的话，我们说这种境外的机构啊，境外的所得在计算税收抵免的时候，我可以有补税的时候，可以按照15%的税率来进行征税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关键就解释完了，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咱们提出来多留点时间，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好吗？
那好的，非常感谢何处对这四个所得税新政的一个精彩解说。那好的，何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一个互动环节，行吗？
行，可以，你说。
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旧为财税同行常开。如果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有一些问题，希望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请拨打021-6270-5678-10013与MF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告诉您参与的方式。那首先接入的是来自广东惠普化工新材料的Mori 蔡总，喂。
喂，你说听见了。
蔡总。蔡总在吗？你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稍微再大一点，可能何处能听到他的声音吗？
我听不见。
他
声音太小。喂，听不见了。
蔡小姐，你可能还是有点轻，可能靠近话筒一点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了，比较清楚了。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请教何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那个第一条，就是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那这应该也是第一次发文明确了这个贷款利率到底是怎么样去做说明嘛？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就企业在记账跟报税的话是需要开发票吗？对方开发票，还是说直接凭双方的一个合同记账报税就可以了？就是关于利息部分，我指
利息部分，你不是要付利息吗？
对对对，
最后你最后肯定会给你开收入发费用发票嘛，
就是对需要对方开的一个收入发票。
对啊，他肯定要发费给你嘛。
他
要跟你就说你所要做了，就说你比如我现在付了100万利息，100万利息年利率按照多少？比如按照7%是吧？我的7%到底你要证明说7%合理不合理？就说你要必须在，比如我的利息是2009年签订的贷款协议是吧？喂。
哎，我在听。
就2009年贷款签的贷款协议，我2011年我今年开始付利息了嘛。我今年付利息的时候，大概有这2年时间让你准备这个当期的利息情况的。
好的，那就是说，
这应该够你准备一下，因为你在做贷款的时候，你必须不管是从企业还从个人企业贷款，还从其他企业贷款，你在做这个贷款在确定利息的时候，如果说你跟别的公司签订这个贷款的时候，就比较假设不是银行，有从其他企业借贷款的时候，我在考虑利息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说银行是多少是吧，银行是利率是多少，我现在跟你谈7%，银行可能6%或者6.5%，我现在剩7%，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啊，这是一个你的考虑，但可能多了5%-0.5%啊，你可能又面临着不能税前扣除问题。如果你从关联企业来贷款的话，我现在就说你我 按照百分之七，可能银行同期可能有6.5%，你可能哎呦，银行才6.5%，我现在七可能面临的一个0.5%不能扣除，那我们咱们也调整6%和6%，能低一点不能高一点，一般都会这么去正常常理的。
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非金融企业有没分关联企业跟非关联企业？应该就是即使从关联企业这块。
关联企业不关联企业，我们都说是医院的，但是利息的时候我们都参照这个。
好的，然后还有您刚才说的，就比如您刚才举的这个例，2009年到2011年，那所谓的同期同类。
2009年贷款的时候，那个时候。
因为比如说这一两年，它那个利率的变化是非常剧烈的，那可能就是。
我按你签订贷款协议的那一年。
按签订贷款协议的那一年。
对，因为你贷款协议那一年你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找这些依据嘛。
哦，好的
啊，
那我就没有问题
了。你贷款跟付利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一段时间嘛。
嗯，就等于是签订协议的那一年的同期。
对，你这个利息只能按照当期来定的，不可能按付利息那一年来定。
嗯，好的，
好吗？
好，谢谢你啊。
哎，
好，
嗯，
那好，谢谢。